毕马威澳大利亚和悉尼大学商学院共同研究了100名澳洲华人企业家的创业经历。那么纵观这些企业家，您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这百位企业家有很多的特点，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冲击性的。我想第一，年轻是我的第一个感受。我们访谈的这百位企业家，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45%吧，将近半数的人呢是在39岁以下的。因为我们在寻找企业家的时候呢，并没有以年龄作为标准，而是寻找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相对比较为人所知的企业。没有想到背后的企业家会如此年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很吃惊他们高度的受教育程度。我记得我们数字里面应该是有3/4的人是在澳洲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才进行个人创业的。我觉得这些澳洲的教育以及他们对澳洲这种不管是从语言上、文化上的了解，澳大利亚的教育都给他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好的起点和信心。最后一个特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啊，但是确实是非常明显，就是他们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商业文化背景，因此使他们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以说是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我想这三点应该是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特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
那么这些华裔的澳洲企业家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呢？
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个新的发现之一啊，华裔企业家所从事的行业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当然我们进行百家数字的总结呢，45%都是来自服务行业，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行业领域。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从事旅游、移民、专业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啊，甚至媒体，这些我们都把它放到了这个服务行业里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从事房地产行业，还有很多是从事生产行业，也有农业，当然有很多的进出口，也有很多的这个零售和这个 wholesale 这些行业。比如说甚至有很多很新的代表性的服务行业，比如说像资产管理 asset management 这一块，也是很超出我们的意料。有几位代表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从事了将近10年的这样一个从事的经验，而且做得也非常的成功。
那么你们这次研究的对象是新一代华裔企业家那么中间就是提到了新一代这三个字，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新一代企业家有哪些特质，以及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新的挑战。
新一代的华裔企业家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都有明显的很大的这个远大的这个志向。报道里面有一组数字呢，就比如说大概有60%-70%的企业家都有进一步投资其他企业的计划，以及欢迎其他的投资人投资到他们自己本身企业的这样的计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而且有很高的另外一个数字，我记得应该是45%左右，都非常非常开放式的面对未来有可能会在澳洲或者是其他公开市场上进行 IPO 的这样的计划，就是在到公开市场上面首次进行融资的这样的计划。我相信这个特点不会在很多其他一般的澳大利亚纯本土的中小企业当中，我相信你是看不到、听不到这样远大的一个志向的。但在我们访谈的企业家里面，有非常高的这个比例的企业家都有从这个股权上交易以及在公开市场发行的这样一个远大的志向。然后再一点呢，也很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的这个新一代华裔企业家呢，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家族性的私人企业。他们中很低的比率，我记得应该是只有14%的人是希望下一代能够考虑接受他们现在创业的这个企业的。即便是在这14个企业家代表当中呢，也有6-7个人是希望能够雇佣职业管理人来协助他们的子女来管理这个企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一代华裔企业家呢，本身是想把自己的企业把它更就是专业化的管理，更专业化的推向到公开市场，或者是更专业化的吸收新的投资人，或者投资到其他企业当中，不具备我们一般看到的很多澳大利亚本土或者说是老一代华裔企业家他们这种家族企业的这种性质的特点。 对，
他们在澳洲本地的经济发展当中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投资关系的紧密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已经多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了。我想，这个新一代的华裔企业家，他们自己所在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协助着澳大利亚的产品和服务更好的推向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也就是中国。他们其实本身具备着更强的竞争优势，可以处在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将澳大利亚的产品和服务推向中国。而且同时呢，我觉得这一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国际化的视角。我记得在我们的访谈当中，有56%，将近60%的企业家都在海外有分支机构。他们的海外机构尽管有很多是在中国，但是他们也仍然在欧洲、美国甚至加拿大这些国家有他们的分支机构。因此，我想他们在协助推进澳大利亚的中小企业更国际化的角度上，也在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知道以往很多的在澳洲创业的华人企业家会把中国市场作为他们的销售对象，包括现在也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目前为止呢，我们感觉到澳中关系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领域都有一些变化。那么现阶段，据你的观察，这一点有没有稍微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发展迹象？
我们的访谈呢，基本上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到今年1月底结束吧。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你能够非常，通过我们的数据也能看得出来，很多的企业呢，仍然是在积极的向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啊，在这些企业创业的初期阶段，他们是更依赖中国的资源。但现在呢，他们依赖的更多的反倒是澳大利亚本土的客户和澳大利亚本土的这个供货商，只有9%是依赖于来自中国的这个 supply 这个供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澳大利亚这些新一代华裔企业家，他们是在更大程度上呢融入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工商企业界，但同时呢又在积极的利用着他们和中国市场的人脉和市场支持，以及这个网络渠道。我觉得这就处在一个相对更安全或者是更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因为他们能够同时利用两个市场上面带来的机会和网络资源。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我们也发现新一代华裔企业家在澳洲生根发芽。那么，据你所知，这种现象是否也在其他国家出现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来澳大利亚之前呢，我在英国生活了10年，其中7年呢是在毕马威做同样的工作，但我在英国的7年毕马威的工作经历当中，只接触过2家有完全类似背景的英国当地的华人企业家，但是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不到10年的时间，包括我们这次的访谈。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接触到了100家这个新一代华裔企业家，这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也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没有被充分的关注到，但是为澳大利亚本身带来着很多的新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企业家，他们第一受过高度教育，非常的具备独特的中西文化结合，年纪非常的轻，有非常远大的志向，他们为澳洲经济带来的活力、多样性以及创新性，以及他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协助澳大利亚与中国对接，是有非常强的潜力可以来进一步挖掘的。这个群体并不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自己生活过的英国就不存在。这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有独特性的，可以说是非常有竞争性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很少被澳大利亚的工商企业界所了解，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访谈以及做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呢，意识到了澳大利亚有这样一批非常有竞争性的、独特的华裔企业家的群体，希望能够这个群体被更多的澳大利亚工商企业界所关注到。